下午平安，
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这个母亲，叫我们可以享受到做母亲的喜乐，也要能力去面对做母亲所要面对的挑战。正如这个箴言书那里说的，母亲的开口就发智慧，母亲的舌上就有仁慈的法则。最近神也给我一些机会，就说去听到一些，也是看见一些做母亲的那个姐妹的一些的见证，叫我真的为着这些姐妹们她们的坚强在主里面的坚强我感恩，但是也有为他们觉得很无奈的。三月的时候我跟几个家庭我们到 Grand Canyon 去，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们在以前在同一个教会聚会的。那么本来都是说是一个我们这些退休人士的一个聚集，但是其中有一对的夫妇，他带着他的女儿一起去，女儿已经是40多岁，他的女儿是有唐氏症的，这个不是他，我只是把这个放出来。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差不多是这个样子，10岁还不到。虽然是有唐氏症，但是你觉得他还是很可爱的。那么唐氏症是怎么样子？唐氏症的平均的这个智商大概等如一个10岁左右，医生都不会超过这个。另外一个唐氏症的人，他的平均寿命大概是40到50岁，而且他的那个有很常常生病，各样的病，所以身体不好。所以我们一起去这 Grand Canyon 的时候，他这个女儿已经是40来岁，所以你可以想想，有个唐氏症的孩子40来岁，你会想些什么东西。我就看到他照顾这个女儿已经是40多年，我认识他到现在他都是在照顾，但是40多岁的时候他还是要照顾，他吃什么，提醒他上厕所都要照顾。我看到他的妈妈这样来照顾他的女儿的时候，我很佩服他，40多年这样的这个还是不会生气，就是很接纳他的女儿这个样子。但是我也为他觉得很无奈，是不是？这是一个情况，你觉得不理想，但是你没有办法逆转，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无奈感。那么同时我又收到一个信，是我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家庭，那个母亲，她是我以前带过的一个 postdoc。我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个孩子，她只有个独生儿子，那孩子只是有，还手抱这么大。现在高中了，但是她这个孩子有天生性的心脏问题。她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在10几年的里面，他说他的心脏开刀已经8次了，每次台湾都不能开，他要带他到美国来开。今年他是台大的一个老师，就来这边 sabbatical 安10年，就在 Philadelphia 带着儿子来再开一次刀。他说我这个儿子开了2次开心，6次是通管，心脏要通管，这一次来开也不一定知道成功不成功，你请你就为我祷告。 我也看到这个姐妹她对神的这个信心没有一点的埋怨，她甚至说她很高兴，因为她觉得她的孩子经过这个的苦难的时候，她的孩子也没有埋怨神。我为他们这样的信心这个很感恩，但是我也为他们觉得很无奈，不知道要搞得什么样子。所以我说做母亲是很困难，母亲对这些无奈的事情特别来的这个贴身，这个你的孩子你只有照顾他。但是我想一想就说，其实哎呀，做人呢、啊，这无奈的事情几乎是不能避免的，有些是大环境的，比如说今年如果你们家有一个人要大学毕业的话，恭喜你，这个毕业单很合时，因为今年的这个就业情况很好。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儿子在2004-05年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是没工作做的，要找是找得很困难的， 这个也是一种的无奈。这个大环境我们不能够改变，可以叫我们无奈，这个不分男女都要面对的事情。然后有些人你的父母跟你的关系是不好，你又没有办法改变。有些人是孩子跟你的亲子关系不好的，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是很多很无奈的事情。还有一些当然是比较是个人性的，如果你有健康上的问题是长期的，这是很无奈的事。我一个朋友就是如此，他长期来有很严重的头痛，晚上不能睡觉，migraine， 吃很多的药都不行，他也是基督徒啊，这很无奈的事情。那么是不是我们没有这些都没有呢？也不是，我现在也要面对一个这个无奈的事情，这个叫老化。老化是没有一个人能可以逃避的，我以前可以跳多高，现在越跳越矮了，快要不能跳了，走得快嘛，现在已经不太跑了，这是老化，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一个无奈。所以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无奈的事情不是说会不会发生，而是说当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它，你怎么面对它。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说圣经的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榜样，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无奈。我们先来读两段的经文啊，这里第一段路加福音，第二段在约翰福音。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不好？好，我们开始来读。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那、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哪、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施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请坐。耶稣自己是选择来活在一种无奈的里面，我们的无奈常常是我们没选择的。这事情发生，像我老化的话，我不能选择不老化，我就是要面对它。 耶稣是选择来活在无奈的里面，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无奈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道着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本来是神，他不行使他做神的全能，取了人的样子，受了做人的各样的献祭，是他的选择。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当这个他要面对受被抓的时候，耶稣说，我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如果他要行使他的神的权柄的话，他不需要被神抓去钉十字架。所以他是自己选择来做人，选择来受苦，然后他要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得见，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面对人生所要面对的很多艰难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读的那两段经文是讲到耶稣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在你的圣经的里面，你就会看到说有个小题目，后来这个编圣经的人就加了这个字说凯旋进京，说耶稣是凯旋进耶路撒冷，好像一个打胜仗的将军一样。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在四福音的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同样一个事情，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受这个特别这个一个焦点。那么其实圣经里面说它是凯旋，可能是从属天的层次是个凯旋，但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耶稣却是在一种极端的一个无奈的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耶稣有什么无奈？当他上耶路撒冷，骑着这个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起码有三方面的无奈。第一方面的无奈就是他马上要上十字架，那么他也不是说无力无图上十字架，他是很知道上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马太福音节里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看那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又定他的罪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他老早就知道他要死，他不单止他知道要死，他知道怎么样死，他知道这个死是不容易的，是一个很残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现在当他上这个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要骑着驴进去的时候，时间就很近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刚才读到来说，月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第二天就进耶路撒冷。逾越节前的六天是什么日子的第二天什么日子？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回头数六天，然后的第二天，所以应该是钉十字架前五天的主日，星期日。所以死已经死到临头了，可以这样说。我不晓得一个人当你知道你要遇到一个多悲惨的死，但是你不能逃避，而这个死快要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好像一个医生到你面前告诉你说，你得了这个绝症，你只有什么多少的时候来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奈？你们完全没有办法。耶稣所要面对的，他第一个无奈就是要面对死亡马上要发生的这个无奈。然后第二个无奈就是说，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做弥赛亚，他要拯救人，但是人对他的反抗却是越来越 强烈。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哪里？这节经圣经的发生，大概就是耶稣受难，耶稣被钉死，这样是一个春天，大概是半年前左右啊的那个秋天的时候，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斯普赶鬼。到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开始有人他传道，有人开始听他的讲道，去跟随他。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觉得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这些当权派的既得利益被威胁了，所以就是开始在言语上面去诽谤耶稣，说你不是神，你是靠鬼王来赶鬼的。对耶稣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代表神的，什么会跟鬼搞在一起。好，等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受难前的大概三个月左右，受难前的冬天。那个什么时候呢？当耶稣这个把拉撒路从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很多人都信了耶稣。路加福音十二章哪里说有几万的人跟着耶稣的时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觉得他们的权被挑战了，他的权力被挑战，他们的这个利益可能会失去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开始不单只是说他的抹黑他了，然后这一步是开始要想个方法来杀他。然后到了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是他快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逾越节前六天的时候，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杀他，要动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怀着善意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但是他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越来越强烈的手段，甚至要把他杀掉。他们不单只要把耶稣杀掉，他们要把拉撒路也杀掉，也怕这个人这个死而复活他可以做见证，人家就回去信耶稣了。所以他连他拉撒路都要想办法把他杀掉。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的无奈。我不晓得你们做父母的， 你可能会有过这样的无奈，就是你以为你的孩子一片心思，就是很好心好意，但是你的孩子对你的反应却没有一点的这个好的反应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奈，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情。他来要把祝福给人，但是这些人是越来越反对他，甚至要杀他了。好，耶稣有第三个的无奈哈。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一个文章，这一段经文就是记载在他要进耶路撒冷前的不久在那个时候，在圣经里说，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这个雅各跟约翰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知道他快要死了，他在地上的工作他已经不在那里，一定要交棒。但是他发现他交棒交给这什么人呢？他交棒就是说，他的门徒来到他的面前说，一个说我要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他们心目中的耶稣还是一个军事政治的救世主。所以呢，他如果他是做皇帝的话，最好我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那么什么的这个好处我都可以有。他们仍然在争那个争权夺利，而不知道说耶稣来的他的国 不是一个军事，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家。然后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能喝吗？他说，我们能。他们觉得我很有能力，你说我什么东西我都能够做。他们还不认识自己的有限。然后其他十个门徒听见，就对他们生气，他们之间就不和了。我在台湾碰到一些弟兄们的家庭，台湾的这个很多的生意，做生意都是家庭生意，不是很大型的，比较小型的，不是大型的企业。所以当这个父亲年纪大的时候，他通常呢是交给儿子的，交给儿子的。我不晓得大陆是不是这样子，在台湾是要交给儿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会看见的，如果他的那个儿子是不成器的话，交不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爸爸很受不了，就是很无奈，也觉得很这个难受，也觉得很生气，不晓得自己怎么搞。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起码有这三方面的无奈。所以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在这个驴驹上面，应该是个很沮丧的人，因为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是合他的意，而且他很不能够更改的啊。但是当我们看耶稣在这个驴驹上面要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怎么样的一个耶稣。在这个他进耶路撒冷之前，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话，也做些事，我们就可以在其中看到耶稣是怎么一个样子。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方向感的耶稣，我们看到一个是没有这个后悔的耶稣，我们看到是一个很肯定的耶稣，也很有自信心的耶稣。是我们以为他应该很无奈，但是他却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啊，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对门徒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耶稣重复的告诉这些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显示他对上耶路撒冷这个事情的坚定。他不因为上耶路撒冷要面对死亡而觉得害怕，他不断的宣誓对这些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是路加福音就说他往耶路撒冷去，马可福音十章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走在前头。他不但是要宣告，而且他要坚定的行动，不是只嘴巴说说我要往耶路撒冷去，他是带头往耶路撒冷去，他是那么有把握。反过来我们来看这些门徒的话，这些门徒是为耶稣觉得很难受了，这个门徒叫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稀奇是因为觉得说你上耶路撒冷不太合理啊，不是个合理的事情，哪里有很多人要害你的，为什么要上去呢？害怕是觉得这个恐惧，怎么会上耶路撒冷呢？但是耶稣却不是如此，耶稣是埋着这个把握坚定的骑着驴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就给我们一些的hints 啊，一些的提示，叫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有把握，也是帮助我们当我们要面对无奈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不被这些无奈令到我们觉得是照那么的沮丧，而在无奈的里面能够像耶稣一样可以坚定的去走。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三个方面，我们在耶稣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看到耶稣的态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当耶稣向着耶稣路撒冷骑着驴驹去的时候，他看到是耶路撒冷，然后看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就是先知所写的一切事要成就在他的身上。先知当然就是神的代言人啊，所以先知所写的就是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定义，也是神给人的那个使命。这些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耶稣当他面对耶路撒冷，向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神的心意，他接受神给他的那个使命。其实耶稣的一生都是如此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四章那里，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想这里很多人都喜欢美食，包括我。食物是什么？食物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东西，食物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的东西，没有食物人就要死。耶稣说，遵行差我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是食物。耶稣说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他的人生观是做神给他的使命，就是维持他的生命的，就是叫他可以有享受的东西，这个叫食物。所以对这个耶稣来讲，上耶路撒冷不是一种无奈的在哪里去受苦，在对耶稣来讲，上耶路撒冷是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因为他认得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的东西。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也很清楚给我们的使命。神没有说你应该去 Texas A&M 还是去 UT， 但是神有给我们知道说，不管你去 Texas A&M 还是去 UT， 你为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东西。所以神很在意我们也是认定他的旨意而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所以耶稣叫门徒祷告的时候，马太福音六章十节就说，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要我们去爱慕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包括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可以自由的运行在其中。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爱慕来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就讲过了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讲的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里讲的说，神在信徒身上的心意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最简单的来说，神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让神做神，就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神是主，万主之主，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我们的主。神是信实的人，他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去信靠他。神是爱人的神，神愿意在我们身上看到说我们去接受他的爱。另外一个旨意就是，这里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十节、第二章第七节，就这里说，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就是向基督徒们教会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是神说他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的另外一个旨意是要透过我们的见证，造受造能够看见神。别人怎么样可以看到神，是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工作而认识神。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无奈的事情，我们要问的不是说为什么这么难的事放在我的身上， 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真理的话，我们问的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怎么样可以把神的荣耀在我身上得到称赞？我怎么可以在我的身上，我可以叫神显明在我的身上，我可以去经历神。然后第二个问题去问的是说，我怎么样可以透过我这个经历叫别的人来认识我所信的神？所以当我们就这样来看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就没有一个事情是无奈的，反而每一个事情是一个使命。因为在这个的背后总是有一个目的在哪里。所以如果你要神把你放在一个上班的地方，你的上司是很难相处的，你不是说骂这个人，你来是说，如果神啊，你要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应该用怎么样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呢这个事情，叫你的荣耀，你作为我的神可以在我身上显明出来，叫别人也透过我可以看到你自己。如果神给你的孩子是非常难处理的，包括我现在要对的孙子都不容易，我不会去问，我说我学着不去问，不去问说为什么你这样没礼貌，为什么这样对公公婆婆这么不这样没尊敬，而是说当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把神表明出来，那么我怎么可以让他看到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帮助这个小孩子将来去认识神。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而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无奈就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东西，我们的无奈就不是一个流荡，因为我们是有目的的。这个一年多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一年多前的 Ken Burns、做了一个纪录片很长哦，十集，17个小时，我都看了。他就是讲越战的故事，他讲到这些越战的时候，最初期的时候，美国的年轻人，美国人都很支持越战，因为觉得说我们要宣扬民主的制度，然后我们也堵住共产势力的扩散，所以就去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什么？他们发现是一，越南他们所支持的越南政府是很腐败的，起码 Ken Burns 这样说了哈。第二，他们所支持的这个美国的政府，很多政客是乱搞的啊。第三，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些军事领袖明明知道不能够打不赢的仗，还是叫他们去打，所以很多人白死。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来美国就是那个时候，所以我对这个很有很深的感受，就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对政府对这个事情的那个反感是很重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所以一个人没有定见的时候，你看到就很难面对无奈的事情，但是倘若这个定见是没有根据的时候，或许这个定见是错误的时候，那个无奈是更大的一个无奈。但是感谢神，我们的无奈不是这样的无奈，我们要面对无奈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是真实的，这个使命是可靠的。另外还有一个人，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是也是同一年，当 Ken Burns 有这个越战的这个影集的时候，也是一年多前，这个就是John McCain 啊，参议员 John McCain， 他发现他有脑癌，那么他已经回到 Arizona 他家的里面去了，他再坐过1000多里的飞机，回到 DC 去投一个票。大家知道那个票吗？是关于这个 Obamacare 的一个票，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有个使命，他有使命，他要服务 他州的人，他的使命要服务这个国家，所以他就去了这个他的投票。那个时候一个使命是叫他觉得他不会觉得他的癌症的时候， 他自己说的，就是我不会觉得我有祸，我还是来服侍这个国家。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无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进入这个无奈原因是什么，我们能够有一个使命吗？那我们能够很有把握说这个使命是一个很实在的、有内容的、有价值的、可信可靠的使命吗？好，我们再看耶稣的第二个方面。耶稣不单只是看重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耶稣是一个所谓的 clear eye person， 他是一个眼睛很明亮的人，他并不是糊糊涂涂的去上十字架，他知道苦难 要来，他知道苦难的那个代价。路加福音哪里我们读过圣经说他知道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虐待他，然后要杀害他。他要被交给外邦人呢，这个是英文说 be delivered， 好像送货一样被送的。就是说他训练过三年的门徒，结果却是出卖他，然后把他像一个货物一样送给人。你说对他来讲是多么大的内心上面的苦难的代价，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要有肉体的苦难的代价，就被鞭打被杀害。但是他怎么看这个事情？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他知道要神的定命在他身上完成的话，他要有一个苦难的代价在里面。其实这个也是神给我们做信徒的一个期待跟要求。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舍己就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所想要的，否定自己很多个方面，否定自己当然是一种的痛苦。那他说要背起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负担，十字架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十字架是一个约束。神要说我们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而且他是背起他的，每个人要背起每个人的十字架。十字架对每个人都是量身定造的，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很难搞的小孩子，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很难搞的一个配偶，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找不到工作。这些都是神说，耶稣这里说要跟从我，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也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路是大的，引到永生的门是窄，路是小的。宽的门，大的路，人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这是我们赎罪的天性的倾向，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想干什么做什么。但是他是带到灭亡那里去，带到永生的窄门是小路，是不自由的，是要小心翼翼去走的，是跟随神的路。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就是容易的路，神给跟随他的人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富裕福音说你信耶稣就是你的生的孩子就一男一女，男的英俊，美的漂亮，女的漂亮，然后呢每个读书都很厉害，这个找事很顺利，你找事很顺利，这个银行的里面户口这个零越来越多。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反而就是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么你可能问了，为什么这样子？神啊，你这虐待狂要我们去受苦，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其实人受苦啊， 是逃不掉的。不是因为神要我们受苦，是我们自己搞得自己受苦。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给你起码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罪行的缘故。罗马书哪里讲到，就是说神就任凭人行不合理的事情，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身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你想讲一个例子，凶杀有一个被杀的人哦，凶杀不是只是一个人一起去杀另外那边没人受的，一定是有人的。所以当我们有罪行的时候，我们的罪行就加了痛苦给别人。当别人的罪行来向我们发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承受那个罪行带来那个痛苦。第二个，这里就是讲到第二个理由，是说我真是苦呀，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讲到是罪性，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倾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罪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不要走这条路的时候，是违反我们本来天生的性情，所以这个就是带来有痛苦。第三个是创世纪的里面，人犯罪之后，神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受咒诅之后，人跟大地、人跟物之间就为敌了。所以本来人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管家，然后能够享受这个地球所能够给我们，但是当人带着他的罪去对这个地的时候，我们就带来很多的事情。当这个，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天灾，我们天灾常常就跟人祸合在一起，是不是？这是说当这个我们对这个地球不好的时候，地球就反过来咬我们一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疾病是从那里来，很多的疾病从环境来。环境为什么会令到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滥用地上的资源的时候。所以在人的 这些的行为的里面，根本人就带来人就会有很多的痛苦。也不要说到说人犯罪之后人就不再完美了，人的身体就会衰老了。好，但是既然人是要面对痛苦的时候，神也知道人不能够 脱离痛苦的时候，神的做法是神要用人所受的苦难去祝福人，叫人不要白白受苦。所以这里说提摩太后书说，我们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主都把我救出来。关于的后书说，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多得安慰。这里刚讲到说，在这个苦难的里面，神给人安慰，神给人出路，叫我们去经历他。然后这个罗马书说万难生忍耐啊，忍耐这里是 perseverance， 忍耐生老练是品格的意思，老练生盼望。神就用这苦难来培养我们属灵的品格，以致到像约伯当他面经过很多的苦难的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当一个人当他认识神跟认识自己的不堪软弱的时候，神人才会愿意放下自己去跟随神。所以神就是既然我们是在苦难的里面，就用这些痛苦来帮助我们成长。然后在这个人在苦难的里面啊，去接受了神的这个安慰，神的供应的时候，神就人就可以把神显明出来。所以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神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其他遭遇患难的人。这是这个样子，我们叫别人经历神，我们叫别人看见我们的神， 我们就是这些人，这个马太福音哪里说啊，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神。透过我们的受苦，我们对苦难的这个反应，别人来看到我们的神。所以耶稣是要我们，当他上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务实的来看他的死。他知道要面对这些苦难，但是他是务实的来看苦难，因为他看到苦难的后面是荣耀的。叫我们，当我们对着我们的无奈的时候，我们不消极，我们不是只是在忍受，而是在这个的后面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好，还有耶稣看到第三样事情在驴驹的上面。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就对他们说，看到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第三日他要复活。耶稣预言他的复活，他告诉门徒说，苦难终必要过去，死亡三日之后他就会胜过死亡了。他要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复活是怎么样那个荣耀呢？以弗所书是说，他是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是远超过一切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耶稣所看见那个荣耀是一个完全的荣耀，因为他是超过一切的。希伯来书是说，当耶稣一次献上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祭他一起的死了，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耶稣的荣耀是永远的荣耀，而且这里所说的，不管是复活叫他坐，或许是坐下，都是过去式，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对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看到那个荣耀，他是看到那个得胜。那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得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得胜，也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得胜。所以以弗所书说，他是为万有，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的。耶稣是做万有之首，是他得了荣耀，他的得胜，但是他是为我们的，为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就讲了说，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罗马书说，我们跟基督一同受苦，就跟他一同得荣耀。提摩太后书就说，我们与他同活，也必定和他一同作王。复活的基督耶稣是如何，基督徒也是如何。所以我们可以有在无奈的里面，我们不是看到眼前的无奈，而是看到这个无奈是暂时的，而在这个将来的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可以活在基督的得胜的里面。在彼得前书呢，彼得说，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为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是暂时的忧愁。我们是暂时的忧愁，我们所要面对的苦难是一定要过去的。罗马书那里就说，我们是已经得胜有余的。这已经得胜有余的英文就说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几个字，但是每个字都非常的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说 We are conquerors， 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得胜者是说，不是过去是一个得胜者，是常常都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是 We are conquerors， 常常都是得胜者。 所以我们现在就必定可以得胜。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是 more than conquerors， 我们是有余的得胜者，不是仅仅刚好可以得胜的，我们是一个大胜的得胜者。所以这保罗就说，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管是患难、困苦、逼迫等等，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要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要将来的荣耀。当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得胜，当我们真的知道基督的得胜、基督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荣耀，而且不只是将来得胜的荣耀，乃是现在的得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暴自弃，我们就不会自卑 来面对、来面对我们的那个无奈。我觉得基督徒就好像说，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喜欢看足球，我也是看篮球。以前呢，看篮球都是说，我足球都要看现场，对不对？现在呢，有些时候你可以录了，后来才看。啊，如果你老早已经知道那场赛事最后是几比几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会怎么看？当你还没知道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是怎么看？我还记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个篮球了。我念大学的时候我还喜欢看篮球，那个时候University of Houston 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球队跟 UCLA 来比赛，来争这个 NCAA 的冠军。哇，那个时候在看的很紧张，因为我住在 Los Angeles， 所以我是拥着 UCLA， 所以你看到他只要打球的时候，你就看到每一分你都觉得很紧张，就是因为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我相信我就不会紧张。我相信我看的方法就不一样，我就会看说，啊，这个球队这个教练为什么会换这个人呢？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这样打呢？他的这个战略是什么东西？他做什么事情？我们做基督徒就是好像一个已经知道结果来看球赛，我们在觉得很无奈，觉得生活很困难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 result 结果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很难受，我们觉得这个很这个很紧张。但是倘若我们像保罗所这里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得胜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得胜，这个是必然的话，我想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面对我们的无奈，我们不会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好，哎，这里 Linus 跟这个 Lucy 哈，他们在看这个，他们在对话啊。Lucy 在玩他的悠悠。那 Linus 说：“我从来未意识到世界是多么悲惨的，在多么悲惨的情况之中。”啊，然后 Linus 说：“看这张报纸，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未意识到这样的事可以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会发生的。然后这个 Lucy 就说，你在读什么头条新闻啊？什么是头条新闻？这 Linus 说，不是，我在看电影广告。一个人你用什么，透过什么的角度来看事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这个 Linus 来看电影广告，说这个很惨，这个很悲惨的事情，但是实在却不一定是如此。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透过怎么样来看我们的无奈？如果我们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永远就活在无奈的里面，因为这个是我们脱不出来的。 我们只会在这个痛苦里面来打滚又打滚又打滚，然后打不出来。但是当我们透过耶稣的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超越无奈。为什么？因为这个无奈的里面，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那个 life situation， 我们的要面对神给我们在这个里面是要神的心意在里面。这心意是宝贵的，这个心意是要把福气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无奈的里面是要苦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没有错，这是要有苦难的时候痛苦，但是那个痛苦所带来的却是对我是有好处，对神的荣耀是有好处的，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然后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荣耀，看到得胜，我们知道说这个痛苦不是永远的，而且是我们到最后赢的家一定是神，赢家一定是神，因为是一定是神，也一定是我们，所以我们心中就可以得到安慰， 求神帮助我们啊，给我们在面对生命里面不能逃避的无奈的时候，可以有另外一种的想法。